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在父神的计划中，他要让中国人得听闻救赎的喜讯，并将这意象放在戴德生心中。戴德生想到中国偌大的属灵需要，想到天父上帝的托付。当他回到英国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走访不同的宣教差会，希望说服他们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去中国。可是却四处碰壁。终于1865年的六月，在英国的布莱顿海滩，神彰显他的信实，以至于戴德生愿意降服下来，凭信心成立中国内地会。感谢神的祝福，透过这信心的差会，神呼召了许多来自不同宗派有男有女基层的信徒去中国服侍他，而且是进入中国的内陆，将福音传给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戴德生总结他过去六年在中国的生活和传福音的体验，特别为中国内地会立下了融入中国文化的规矩。正如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想象一下，150年前，一群西方人来到保守封闭的中国，戴德生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上次啊，我们讲到，我的曾祖父一家离开了新来的中国，坐船返回英国。
戴德生牧师回到英国老家后，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呢？
曾祖父以前的医学教授给他检查完身体后，发现他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此就警告他几年之内不可以出国远行，不然的话难免性命不保。
德生，即便再也不能重返中国，完成医学课程，修订宁波话圣经，辅导新宣教士，推动中国的宣教事工，也够你忙一辈子的了。
我也是这么想，只是舍不得宁波教会里的中国信徒们。下个月起，我准备一家一家的拜访各大差会，和他们分享中国的需要。
戴先生，谢谢你对伦敦会中国事工的认可。您说得很对，中国那么大，我们所差派的那几位宣教士远远不够，但是我们的经费连维持目前的运作也已经捉襟见肘，实在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事工了。
戴先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每个月有近百万中国人在绝望中进入永恒。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印度人口也很密集，需要也很大，我们浸信会信徒人数又不多，实在无法兼顾那么多海外的合场。
戴先生，我很喜欢读你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但是国教神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愿意留在英国牧会。这么多年来，我们面对的现实是 差会看中的人不愿意去海外，愿意去海外的人又不具备资格，没有合适的人选，一切都是空谈啊。
玛丽亚，我们该怎么办？现有的机构都没有能力增援中国，难道非要我们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吗？我已经两个月没法写日记了，我实在无法忍受了。
我父亲常说，宣教如同打仗，一要人，二要钱。
现有差会之所以招不到足够的宣教士，是因为他们只招男性，只招神学生，又只向自己的宗派开放。其实看我们身边，我没有读过神学，你也没有，你和你的姐姐还有欧德斯女士都是女子，不是照样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上海和宁波的宣教士来自不同国家和宗派，不是照样合作得很融洽？
德生，我并不反对你，而是这些事情只能从长计议。你现在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身体马上就会垮下来，如果你垮下来，对中国的宣教又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来操心这些事的。
但你也不应该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刚才皮尔士先生发电报，邀请你去布莱顿度周末，但愿那里的海风能够让你重新得力。
我们在中国只知道西方宣教士们从天而降，根本没想过他们背后有那么多复杂的准备工作，需要那么多的祷告和思考。
哎，正是因为担子太重，布莱顿的风景并没有减轻曾祖父对中国的负担。
这家教堂大概有1000多名基督徒在这里敬拜吧，然而在中国却有40000000人在失丧。就在这个主日敬拜的过程中，已经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绝望中走向死亡了。管风琴的音色越美，诗班的音域越广，越是让我如坐针毡。生平第一次，我在敬拜声中走出神的殿，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而我完全被痛苦和沮丧压倒，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大街上徘徊。不知走了多久，我发现自己来到了海滩边。
如果我给你一群愿意进入中国内地宣教的年轻人，他们到了中国之后全军覆灭，无人生还，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只是从中国直接被你接去而已。
如果只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因而得救，他们算是白去了吗？
主，你是说即便最坏的事发生了，还是值得去做？
你若顺服我的命令，我就负全部的责任。
在这里我看到了造物的奇妙，在这里主征服了我的不幸。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都交给了神，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负责。中国有11个省，加上蒙古，至少需要24名宣教士。让我把这个祷告写在今天当读的经文之上，为24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祷告。布莱顿，1865年6月25日。
德生，你好像变了一个人。神在布莱顿行了什么奇事？
一点不错，你看，
中国内地会的支票本。
我刚和皮尔士先生去开了这个账户，这就是新机构的名称。
账上有多少资金？
我把身上的10英镑都存进去了。
10英镑，
再加上神所有的应许。
我们的中国内地会第一年准备向中国差派多少名宣教士？
第一批将是24位。
24位？
相对我们银行的存款而言，24人简直是天方夜谭。相对中国的需要，24人远远不够。相对神的信实而言，我所求的也不算多。你看，这是我草拟的属灵原则。第一，以中国内地为主要宣教合场，以福音传遍全中国为目的。第二，不募捐，不借债，仰望神的供应。第三，不以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不可放弃的特权，认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第四，不以学历、按牧资格为招募条件，凡具备属灵品格的青年男女皆可申请。第五，不分宗派。第六，不在英国设立总部，由负责人在中国当地领导整个团队。
神真的回应了曾祖父的祷告。一年以后，他们夫妇俩带着16名新童工回到中国。这个蓝茂密尔团队竟然成为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成型的宣教团队呢。
为什么叫蓝茂密尔团队呢？
哦，蓝茂密尔啊，是一艘普通船只的名称，却因为一群宣教士而一直被中国人所纪念。唉，我常常想，曾祖父如果知道在中国海岸线后面等待他们的考验，是否还有勇气登上蓝茂密尔号。
戴先生，为什么长老会的传教士可以留在上海，而我们非得到没有条约保护的乡下地方去？请问你如何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一来，你很清楚，你加入的是中国内地会，本会的宗旨就是把福音传到没有人愿意去的穷乡僻壤。上海、宁波、福州、广州这一带的宣教事工，大差会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什么英教会的传教士可以造一栋西式的房子住进去，而我们非得住在当地人的大宅院里，每天早上都被邻居刷马桶的声音吵醒了？
一来，在伦敦的时候，我和所有人都说得很清楚，为了尊重中国人，也为了被他们接受，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改穿中国的衣服，留中式的辫子，住在中国人的房子，用中国的筷子和汤勺，吃中国人的米饭。只有我们把自己当作当地人，当地人才会把我们当作自己人。
戴先生，你知不知道现在英文报纸都在笑我们是猪尾巴宣教团，这副打扮走在租界的马路上简直成了马戏团的小丑。
等到了内地，就没有人会来取笑我们了。
男人们穿中国衣服也就算了，我的太太也要换上中国女人的衣裙吗？
当然要，这样中国妇女才会邀请我们的姐妹到他们家里喝茶聊天。
哦，我们简直是上当了，被你骗到中国这样的地方，还要放弃所有白种人的尊严。
一来，一来，
德胜，让他去吧，适应一种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谈何容易呢？让倪先生出去冷静冷静也未必不好。
看来也只能先慢慢来。
男宣教士穿中国服装还有先例，女宣教士也要像中国妇女那样三缕梳头两节穿衣，真的很为难姐妹们呢。
为什么？
因为中国妇女地位太低，我们一旦换上了中式的衣裙，难保中国男人们不会轻视我们。而且服装必须与举止相匹配，如果你一来的太太换上旗袍后还像在英国的时候一样挽着丈夫的胳膊上街，你说哪个中国家庭还会邀请她去喝茶呢？
唉，我倒确实没有想到这么多。
光我们这几双大脚在中国人眼里啊，已经够难看了，还有这一群20多岁没有婆家的大姑娘 也会惹出很多的闲话和猜疑的。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正准备教女宣教士们一些基本的中国礼仪，等到了内地，方圆几百里找不到洋裁缝、洋厨师、洋房、洋车、洋家具、洋餐具，他们就会慢慢习惯，也会逐渐明白你的苦心的。
玛丽亚，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
西装和长袍、刀叉和筷子引起的争议，并没有因为内地会团队离开了上海进入内地而结束。不久，他们沿着运河在杭州登岸。倪一来夫妇选择离开杭州，到十里以外的萧山去布道。不到一个月，倪一来一个人就惊慌失措地跑回杭州了。
戴先生，不好了，中国的地方官把萧山福音站查封了。
为什么？
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从杭州去的传道人打了600鞭，我的太太差点当场晕过去了。
这是中国官员杀鸡给猴看的方法，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什么时候换回英国服装的？
一到萧山我就换回衬衫长裤了，不然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英国人，怎么会尊重我？
一来，现在中国地方官查封了我们的福音站，鞭打了我们的传道人，你这套英国服装给你带来了什么保护作用？
如果我穿着中国长袍的话，恐怕会和中国传道人一样受鞭打。
我带你去萧山时说得很明白，房东和我们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我们这些外国租客穿中国服装，你竟然如此不守信用，违反协议，难怪当地人会赶我们走。再这样下去，整个内地会都会受到影响。
戴先生，哦，倪先生回来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在开会。
珍妮，什么事？
英航教会的穆加古牧师送来一封信。
戴德森先生，作为同样在杭州宣教的圣公会牧师，年纪比你长，资历也比你深，我有必要向您郑重地提出一些意见。你把这么多未婚姑娘留在自己家中，除非你是个圣人，否则难免会受到诱惑，而你应该知道自己并非圣人，这种行为就是在英国也会遭人诟病，现在更给中国人留下画饼，使西方基督徒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内地会所居住的星象一号大宅院已经成为流言和丑闻的中心，比天主教的修道院更为糟糕啊。
身为牧师，他怎么可以这样无中生有？
戴先生，穆牧师一定是误听了别人的谣传，我可以请所有的单身姐妹各写一封信，或联名签署一份声明，证明你的清白。中国人习惯于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中国人中间，遵守着比英国老家还严格的规矩，我们都把您看作是兄长和养父，而且戴夫人一直关心和辅导着我们，难道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吗？
这样的流言蜚语足以毁掉一个中国传道人的好名声啊。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而言，这些攻击也足以毁掉一名宣教士。曾祖父在各种压力下继续四处奔走，这天啊，一封来信又让他匆匆离开了家人。
戴夫人，戴先生又出门了吗？
珍妮，你来得正好，戴先生去给麦克莲姑娘看病了。
戴先生昨天才从台州回来，走了20多天的山路，还没有好好休息过呢。
我何尝不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一下，但是谁让他又是差会的领袖，又是医生，职责所在，逃都逃不掉。
唉，可不是嘛，20-30名童工，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位太太都会生孩子，每个孩子也都会出水痘、拉肚子。戴先生错就错在一个人做10个人的工作，
但愿这样可以感动他们，同心同德的与整个团队共进退。
事到如今，大家都看得出来， 杭州其他宣教士们对内地会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倪先生夫妇在中间挑拨是非，而戴先生却不计前嫌，用基督般的爱来竭力挽回他们。恕我直言，换一个差会的话，倪先生夫妇可能早就被开除了。
你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戴先生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
可是倪毅来和麦克连他们还是对戴先生充满偏见。麦克连的未婚夫出天花去世了，这样的事也怪在戴先生身上。
所以这次麦克连生病，戴先生一定要去探望他，不然又会生出很多意见来的。
可是小存恩这两天也有点不舒服，万一病情加重的话，杭州可没有第二位西医可以治病啊。
德生应该会快去快回吧。主啊，你真的会把我们的玫瑰摘掉吗？他只有8岁呢。
戴存恩，这不就是刻在戴师母墓碑上的第一个孩子吗？你说在伦敦的档案室看到的一封信，就是戴牧师在女儿弥留之时所写的。
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怎么下笔，也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我好像是从那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此刻我坐在长椅旁，椅子上躺着我的小存恩，他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
戴夫人，小存恩他
如果你没有敢去为麦克连看病，如果你一直在存恩的身边。
玛利亚，没有如果。
我要写信告诉麦克连。
玛利亚，亲爱的，看在天父的份上，求求你。
曾祖母的那封信最终没有寄出去，但是一年后麦克连还是和其他两位女宣教士一起向内地会辞职。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像戴德生夫妇那样对待自己的同工呢？
因为小存恩的死激发了宣教同工们的同情与爱心，一年以后浙江的事工渐渐稳定，曾祖父又决定带领同工到江苏扬州开拓新的事工，那里有一场新的属灵战争在等着他们。
说到扬州，那就是家门口的故事了。我去扬州讲道的时候，还看见过内地会以前留下来的老房子呢。
就是这个洋鬼子家吗？
就是就是，他们打着治病救人的旗号，挖眼睛、挖心肝、吸婴儿的脑浆不算，还破开孕妇的肚子，用胎儿炼丹药。
这些伤天害理的洋鬼子，
就是
真该把他们全部烧死、啊，
全部烧死！老爷啊，跟吴员外都发话了。只要能将这些洋鬼子赶出扬州，咱们都能够去领赏。
洋人最怕百姓了、我们要是冲进去把他们痛打一顿呢、洋鬼子们一定是一个一个的比谁跑得都快、
妈妈，你在想什么呀？
存仁，好孩子，我在想去年这个时候，主耶稣把你的姐姐存恩接去了天家。
妈妈，再给我生个姐姐吧。
傻孩子，妈妈肚子里的只能是弟弟或者是妹妹。
哎呦，妈妈，有人对我们扔石头。
孩子别怕，天父与我们同在。
妈妈， 我们为什么不逃到江对岸的领事馆去呢？这里的人好凶恶啊。
存然，如果妈妈、阿姨和小孩子们都搬走了，只剩下爸爸和几位叔叔，当地人不是更觉得他们是坏人了吗？
洋鬼子已经吃掉24个小孩了，24个小孩。
大夫人，请赶快下楼，他们已经在放火烧房子了，我在天井里上不来了。
戴先生去哪了？
他去衙门报警了，请知府派人来维持秩序，所以你们只能跳窗下来了，我在下面接着，再晚就来不及了。
妈妈，
存人，你在发抖吗？好孩子，妈妈先把你送下去，还有你的弟弟。
哎，老六啊，快上来，我抓住一个洋婆娘啊，
欺负我们这些女人孩子，你不觉得羞耻吗？
好男不跟女斗，只要你把你手上的戒指跟口袋里头的铜钱都留下来，我才懒得揍你呢。
向手无寸铁的孕妇下手，真是一条好汉。
戴夫人，孩子们都已经安全下来了，你有6个月的身孕，跳的时候千万侧着身子，我在下面接着你。
戴德生曾经说过，当我们鼓励年轻人考虑宣教时，必须非常谨慎。一个任性、好辩、固执的人可能帮不上我们的忙。反而，一个柔和、谦卑、优秀，但可能不是绝顶聪明、安静、性格坚毅的人，多才多艺，有语言天分，和蔼可亲，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享受与神亲密的交往，愿意为神受苦而不以此为傲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批蓝帽密尔号船上的18位宣教士刚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所发生的意见不合、遇到冲突时的态度，都流露出他们隐藏在生命深处与神的关系。中国内地会甄选宣教士所看重的不是外在的学识经历，而是属灵生命的内涵。戴德生的柔和谦卑，甘心吃亏退让，但又坚持原则，都是圣灵在他身上的雕琢。他经历大女儿存恩去世，以至于扬州教案，面对生死存亡、生命攸关的关头，耶和华尼西的神在艰苦之中以他不变的信实，带领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度过又一个难关。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地进入内陆，远至新疆、西藏，他们撒下生命的种子，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结果。